这里是 KissPlay 音要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今天要聊的新闻有四条。第一条是全球手机出货量2020 Q1 出现史上最大跌幅。第二条， Fitbit 将在2020年推出 4G 儿童智慧表。第三条， MacBook Pro 充电插错孔会导致机身过热吗？第四条，苹果悄悄的研发柔性电池，折叠 iPhone、iPad 也要来了吗？话说近期的那个科技新闻实在是有点无聊哦，因为其实好像是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在很多的一个科技厂的一些新的科技都没有在这个时候推出来，在整个哦，好像是整个这种研发的那种动力，或是说在推出新产品的一个动力都下降很多，所以我们就尽量帮大家找出在各地发生的一些各个科技厂发生的一些大小事。对，那所以我们今天只有找到四条而已，不过我们就还是一样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四条齁。首先就要讲到那个全球手机出货量在2020年的第一季出现史上最大的跌幅哦。这个是在 IDC, 就是全球国际市场研究公司 IDC 啊，在5月1号他发布的报告显示啊，在2020年的第一季，就是今年的第一季，手机的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有 2.758亿台。哦，这个数字可能大家比较没有一个概念啊齁。不过我们相较于2019年，也就是去年的第一季啊，它降低了，减少了 11.7%, 就创下史上有史来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跌幅齁。从各地的市场看来啊齁，在中国的那个第一季，中国的降幅最大，它出货量啊年减大概是 20.3%。因为中国的市场几乎占全球的出货量大概有 25% 左右啊，所以对整体的市场造成蛮大的影响。同时啊，全球市场对于中国智慧型手机供应链依赖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齁。像是美国年减 16.1%, 那西欧市场就是在英国、法国那一带的齁，那年减大概 18.3%。这个问题其实出现在就是中国一个供给的问题啦，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变成好像是全球的一个经济危机也造成了这样子的问题出现。这个需求问题啊，就是在供应链的需求问题啊，在第一季末啊，其实就慢慢的一些显现出来啊。虽然说中国的一个供应链正在恢复当中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啊，纷纷进入了一个隔离的状况。所以在消费者的需求啊也被抑制了。因为疫情出现是在2019年年底开始嘛，所以在中国的一些供应链纷纷的停工，所以导致第一季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你有些品牌推出了手机，但是可能就是在一些供应链的问题，所以造成一些货，就是货也没办法生产出来，那所以供应量也就少很多。那在刚刚讲的第一季末的时候，是因为大家就是开始有在做一些封锁，就是人民也没办法外出嘛，就主要经济就一些封锁状况，像是美国啊、法国啊，就是都是在封锁状况，所以你就是有货，那是人民也没办法外出去买货去买那些东西，所以你这些销售量本来就会降低很多。而且啊，在这个不确定的这个时间呢，消费者对支出来讲就越来越谨慎，因为其实像是大家就是预期说，因为封锁或是说疫情的关系，经济就会往下倒嘛，那往下倒之后呢，就是你预期支出就会想说我要缩减一点，我怕就是因为复工也是遥遥无期嘛，而且其实这些公司都开始慢慢的在紧缩，所以你就是预期在经济萧条的状况底下，你就会比较难想要出去买东西，或是说你就是对于预期的支出的一些金额可能就会缩减。所以像是智慧型手机这样子，算是如果没有坏，你就不会想要换新的一个手机。在这种状况底下，你可能就是智慧型手机一定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些手机厂商啊，就应该要重新再思考，他们也不是应该要重新思考，就是说一定会思考在2020年它的整个销售量是不是要有所就是往下修 哦，甚至说他可能一些新机推出的一个时程是不是也要往后延。但比较特别的是啊，就是因为中国三月的市场啊，它好像就是因为武汉肺炎的这个案例好像慢慢的趋缓一点，所以它的三月份的一个需求市场高于预期。哦，那三月份的复苏啊，就是它，我觉得它有可能原因是在一月二月的时候，他们其实真的是封锁的很彻底嘛。哦，所以在三月的时候出现了一波比较大的反弹，但是这种反弹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有一些持续啦，因为我们刚刚也讲了全球的经济下滑，所以也会影响到中国的消费者的一些购买的一些意愿啊。那今年到底会哪时候会复苏呢？ ITC 他说啊，有可能在第四季才会出现真的成长。那在2020年第一季啊，就是前五大 market share 的一个品牌，就是市占率最高的五大品牌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齁。第一名一样是三星，第二名华为，第三名 Apple, 第四名小米，那 Vivo 是最新进来的齁。那在相较于2019年的第一季啊，三星跟华为的下跌超级多。那三星的下跌大概有 18.9% 百分比，那华为有掉了 17.1%。哦，这两个大品牌是受到最大的影响。那 Apple 呢？ Apple 其实它没有掉的很多齁，就是它有微幅的成长。它原因其实是因为 iPhone 11它系列其实蛮成功的，因为它在推出之后啊，很多人都是在第一季才观望完之后才开始买嘛。那第二季它接着又推出了 iPhone SE 这种平价机种，在这种预期的物价萧条中啊，我觉得有可能在第二季啊，它占有率还是有机会往上升，因为以往在像是去年2019年它第二季并没有新的产品出现，也没有这种平价机种出现，所以它原本在第二季的成长本来就是有限的，但是因为 iPhone SE 推出了之后呢，那这种平价机款对于一些经济预期萧条的人，可能如果你要换手机，或许可能会选择比较平价的一种的机种吧。那第四名呢，小米，它在这个大市场下跌中啊，却成长了 6.1% 啊。这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印度市场，它推出了 Poco Phone 跟红米手机。这两款手机其实在印度封锁之前就已经进入这个市场，所以在这个市场里面它得到了蛮大的一个成功啦。不过这我觉得最大问题还是在第二季齁，因为在第二季其实印度也开始在封锁了嘛，所以在第二季小米会不会在这个市场里面拿到好成绩呢？我想可能不会。对，那可能第二季我们就可以看到小米或许就不会成长的那么快速，或者是说它可能有可能就会下跌。那 Vivo 它这一次难得重返前五大，也不是说难得啊，它又重新回到前五大，它也是归功于在印度推出 Y 系列跟 S 系列的中低阶产品。那不过它，我觉得它问题跟小米也是一样齁，在随着印度的全面封锁啊，小米跟 Vivo 势必会受到蛮大的一个冲击。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条， Fitbit 将在2020年推出 4G 的儿童智慧表。其实 Fitbit 在2007年它推出了以来啊，其实就蛮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尤其是在美国这边齁。哦，不过它在2019年的11月的时候啊，就被 Google 以21亿美元来并购。这并购到一直到现在，其实它的新闻一直非常的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不过近期它有传出要推出支援 4G 通讯的 Fitbit 儿童智慧表。其实 Fitbit 蛮早之前就有推出那种儿童的那个穿戴产品的啦，像是什么 Fitbit S 啊，就是一个蛮代表性的产品。那另外像是 Fitbit Versa 也是受到蛮多的女性的一个消费者的喜欢。哦，不过呢，这个其实为什么会推出儿童智慧表呢？这人很多人就会发现，这是在被 Google 收购之前啊， Fitbit 它其实有收购了一家香港，我没听懂。我应该把 Google 关掉，不好意思。好，就是他在就被 Google 收购之前呢，他收购了一家叫多奇科技，这是香港商号。那多奇科技它是一家新创的公司啊，那它成立大概是2015年才成立的。它主要的产品线都是儿童穿戴产品，那蛮多的都是像儿童智慧表啊，或是儿童智慧耳机之类的啊。这个，所以它收购了它 之后呢，那现在要推出儿童智慧表，好像也是看起来蛮合理的。那多奇近期推出的一个产品啊，就是具有语音通话功能的 4G LTE 儿童穿戴装置啊，它有 IP68 的防水，那耐用啊，还有萤幕是，就是它有比较多的色彩这样子，然后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具备的追踪功能。对，那这个东西就是会不会是就是要之后推出来之后就挂名叫 Fitbit 呢？这我们可能可以再看一下齁。那所以 Google 收购 Fitbit 的第一步，那有可能就是会推出类似像多奇他推出的这款儿童智慧表啊。哦，不过这个东西就是双方就是多奇啊跟 Fitbit 双方都不予置评对这个评论这样子。哦，不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可能，毕竟他其实已经那么久没有推出儿童的装置，那他之前又收购了多奇这家科技厂之后，会不会有新动作？我觉得还蛮有机会的。那其实啊，以现在的智慧型手表的大品牌，无论是 Apple 啊，或是三星，甚至华为，他们都几乎很不能说很少，好像都没有推出儿童专用的一个智慧型手表。那其实智慧型手表对于儿童来讲，其实我觉得是更必要的。那原因是因为，其实有时候家长会担心小朋友的一个，就是小朋友在学校上课的状况啊，或是说小朋友下课之后会去哪里。那所以如果说这个儿童智慧表呢，它具有 GPS 的追踪功能，也具有通话功能的话，那其实这些小朋友去上学，他其实就不用带着一个智慧型手机去学校。那因为智慧型手表的功能，它是比较没有像智慧型手机那么多啊，所以它有如果有基本的一个叫做通话功能，那或是说 GPS 追踪功能，那加上一些运动功能，或是说一些侦测的功能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于家长会不会买给小朋友的，就是家长会买给小朋友的意愿就会变高很多。如果是以我来讲，我就会很希望买这个有通话功能，然后跟追踪功能的一个表给小朋友携带到学校去上课。那学校可能也不会因为说因为你小朋友上课会不专心，因为儿童智慧那种智慧表的萤幕本来就小，所以你也不可能塞太多游戏进去吧。对，我觉得这个或许是一个现在科技厂的一个就是几个大厂应该要思考的一个方式了。那现在 Google 买了 Fitbit 买了多奇，那这件事情有可能变成这几个大厂中会变成 Google 最先推出儿童智慧表吗？我觉得非常有可能。那会不会 Apple 接下来或是三星或是华为接下来要推出儿童的智慧表吗？我觉得 这三家应该也要跟进这块市场，毕竟小朋友的市场其实真的非常的大。接下来这条新闻我觉得比较特别啦，我就大家听听看。 MacBook Pro 充电插错孔会导致机身过热吗？这个问题我觉得蛮特别的啊。这个报道是说苹果 MacBook Pro 它其实有蛮多的 Type-C 的Thunderbolt 3的连接部，它都可以用来帮笔电充电。那有报道指出MacBook Pro 用左侧的一个 USB 充电将大幅增加笔电的一个处理器负荷，导致机身过热，速度也随之下降。但其实我觉得 MacBook Pro 过热的问题啊，好像就是已经蛮久了。那以前的问题都是就是说叫做 kernel task 这个程式。那这个 kernel task 程式也蛮特别的齁。大家都一直反映说它好像一直常驻那边会导致发热，或是导致那个CPU 处理过大，那就是变成越用越慢这样子，或是说一些笔电的异常温度上升。那我们先来讲一下什么是 kernel task 齁。就是苹果的它支援的页面是这样说齁。Kernel Task 的功能之一啊，就是协助笔电去管理 CPU 的一个温度，就是管理处理器的温度啊。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活动的一个监视器，就是说看你的哪一个软体现在的负载比较高之类的东西齁。那活动监视器很可能显示 Kernel Task 这个程序的 CPU 用量百分比很高，那你也有可能也会发现啊，风扇在这个段期间大量运转。不过呢，就是 Kernel Task 的程序功能之一呢，就是让 CPU 较高的程序减少使用 CPU， 借此来控制电脑的温度。换句话说， 即使你不会觉得 Mac 它过热，那这个 Kernel Task 仍会自动处理 CPU 过热的状况，但是它本身不是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那 CPU 温度降低之后呢， Kernel Task 就会自动减少其活动。对，所以其实 MacBook 就是 Apple 它官方已经否认这个就是 Kernel Task 这个问题了，但是其实很多网友也都一直在抱怨 Kernel Task 一直常驻在那边，甚至有些网友就会直接想要把它关掉。那但是其实这个网友也蛮特别的，他说Kernel Task 你只要不是 Kernel Task， 说 MacBook Pro 啊，它插上左边的那个USB Type C 的充电的时候啊，它就会导致整个机身过热，然后整个处理程序整个处理程序变得很就是loading 会变得大很多齁。对，那他说解决方式啊，就是说用在右侧的一个充电器去充，就是右边充电口去充电。那他这一台笔电呢是2016年款的齁，那据我所知齁，就是在2019年以前的那种版本的 MacBook Pro， 它的预设充电孔位是在左边齁。那在2019年之后呢，它就是全部的充电都可以去充电。那不是说2019年以前的就是其他孔位不能充电，也是可以充电。但是其实呢，那个左边的那个充电孔才是它最预设的充电孔。这是我听说的齁。那是不是真的我们还是有待证实，那我先分享一下给大家听齁。所以在左方的那个充电孔，因为是预设充电孔，它可以提供比较大的电流。所以在比较大的电流情况底下，它就会有比较过热的状况产生，就会比较热一点啊，相对比较热。但是呢，其他右边的一个 USB Type C， 因为它不是预设的充电孔，所以它电流输入它会本来就会比较慢一点，所以在右边插上去本来就不会有比较热的状况产生。好，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即使在左边充电，它热也是会发热，也是顶多是在那个孔位上，因为电流比较大会有发热的状况。会不会造成叫做处理程序变成比较慢，或是说 CPU loading 变比较重，这个我觉得是蛮吊诡的事情啦。但我们还不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那现在 Apple 也没有针对这件事情来去做一些回应啊。那新的 MacBook Pro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状况，也不知道。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就留待之后我们再来追踪报道。不过我自己觉得啦齁，因为 MacBook Pro 它的充电充到哪一个孔会造成 CPU 的 loading 变重这件事情，我是只觉得蛮不可思议的。对，因为以常理来讲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接下来最后一条，苹果悄悄的研发柔性电池，折叠 iPhone 跟 iPad 也要来了吗？就有供应链的消息啊指出啊齁，就是Apple 它申请了一个柔性电池的专利，那这个专利申请后通过，就表示 iPhone 啊或是 iPad 在就是比较容易去开发叫做折叠萤幕智慧型手机。那或许有可能跟三星的 Galaxy Z Flip 啊或是它的 Fold 一样，就是那种折叠智慧型手机款。那这款专利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让电池弯曲折叠。我觉得我看到电池可以弯曲折叠这件事，我也觉得蛮不可思议的。因为其实大家如果还记得三星之前在 Note 发生的一个就是烧机的状况齁。那其实那个问题就是因为电池它边缘有一些设计的一个问题啊，导致整个电池就烧掉了嘛。那其实在折叠电池这件事情，你这样折来折去的话，那是不是会加速叫做电池的一个损坏的几率呢？我们不知道。对，这种东西或许是一个我觉得蛮危险的一个设计啦。那其实我认为电池本身它应该要去设计一个叫柔性的吗？我也不这么认为啦。因为其实电池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多小的电池去组成的一个，就是我们以手机电池来讲，它是一个很小的 cell 这样一直组合起来的。那其实在中间它其实都有一些缝隙嘛，所以其实你并不需要用一个柔性的电池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而是你可以利用不同的电池小模组，然后去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比较大电量的电池，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那何必去设计一个柔性电池呢？但是如果说柔性电池设计出来之后啊，如果它也安全的话，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突破啦，就是说你的以后的手机形状可能可以因为柔性电池可以有更多样，对，那或者说你可以变一些奇形怪状，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个手机的外形啊，或许都是受制于叫做一些比较硬的零件的关系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像电池嘛，那譬如说像里面的主机板，你没有柔性的主机板嘛，那这件事情就是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发生。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除了柔性的一个电池开发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叫做就是透明的一个元件的开发，对，像是现在有一个透明的萤幕嘛，但是它其实比较难解决的，就也实际上是在主机板，除非它把主机板做得很小，塞在其他的位置，就是说不透明的位置这样子，它才有办法构成，或是也是把电池放在一个不透明的位置，对，那这个东西或许在以后的科技也可以解决吧，对。好啦，今天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四条新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与分享。最重要的是在 iTunes 上或是 Apple Podcast 上帮我们订阅跟打五颗星。那如果你想要对这期节目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在上面留言。那如果你有想要听什么题材或是更多的问题想要讨论的话，也欢迎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lay KISPLAY 上面留言给我。谢谢大家，拜拜。